已经说了这个第一个就是所缘差别。所缘差别呢是以这个六行来说的，也跟这个闻思过程以及在这个所学的内容上不同的差别是有关系的。那接下来这个坐意差别是第二个，就是坐意差别。所缘差别是依这个闻思修过程当中呢，闻思的部分为主要，那么呢依相关的经论教授进行学习，这样所这个对应的内容。那么这个坐意差别呢，就是你如明如意，随所闻的名义，随所思的意能够建立起来了，那就要依照来做观察。坐意坐意呢，就是能坐就是造作的意思。这个修啊，佛法里面的实践呢，主要是心的运用，心的调炼，能够有执有观的力量，使心安住，消除烦恼，得到这个嘞智慧，能够解脱，所以生种种的作意，就是运用我们的这个思维心，在定的基础上做观察，那这个就是作意的意思。作意这里总的涵盖在一起，包括在一起，一共有11种作意。这个11种作意啊，分这个所依、道、所缘、加行的差别。次起11种作意，即曰有求亦有观，一味将指道，观道即二句，拔拔尘并意调，镇住于间，于众亦尊重，自性一切缘，作意有11。那么这个11种作意啊，先从名义上对应起来，那就是有求有观，那就是有觉有观，那这样是第一种。那么以此分类就有3种，就是有无觉有观、无觉无观这样的这个类3种。那这个从所依上来讲呢，有不同。那么从这个道上来讲，有指修相应的道，有观修相应的道，就是一味将指道，观道即二句，就是有2种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指观相应。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相应作意。相应作意的话，就是这个作意的时候啊，能够相聚而起，这个是二聚。拔尘，那这个是由这个起相来修的。这个意调呢，依这个色的作意，内色而修的。镇住与无间，镇住的话，那就是舍相作意，就是他已经呢，这个能够无尘无掉了，所以起镇住。 无间那就是恒修因众修，这个相续修的意思。这个第十一种作意呢是这个恭敬作意，能够起这个因众心，能够不废懈，这个是恭敬。那么相关的来讲呢，就是对照这个加行之差别来说的。那具体这个十一个作意，是曰十一种作意者，有觉有关作意，无觉有关作意，无觉无关作意，什么托作意，五毗婆舍那作意，六爱相应作意，七起相作意，八色相作意，九舍相作意，十恒修作意，十一恭敬作意，即一共有这个嘞十一种作意。那么这个颂词当中有求亦有关，一味将指道，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联合起来，这个先有求，那属于是呢第一种，为有觉有关作意，此作意以一言相续观察诸法，这个是有觉有关作意，这个又称为有寻有思作意，有的地方呢称为有寻有思，这个求的话呢就是寻求的意思，推度的意思，跟这个寻和思两种心理活动是有关系的。就是他这个了，他这个寻的活动呢是对于粗的一言性而起的，这个思的活动呢是对于细的一言性而起的。那我们心里边呢观察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观察无常的道理，观察无我的道理，观察无常呢有善坏无常，有这个变异无常，有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无常。那么对于无常的道理先呢做观察的时候啊，比如说观察了人呢有生老病死，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，这个种种的现起的现象有生有衰，有这些变化。一个像国家啦，它有势力鼎盛强盛的时候，有这个呢动荡不安混乱的时候，有这些变化。那么这个种种呢都是结合无常的内容来做观察的。那么在做观察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它并不是直接对应于实际的这个事情来做观，不是说呢像这个比如说观察这个生物，观察这个动物的观察家一样的，成年累月的，比如说观察这个知了啊，这个知了什么时候开始了破蛹而出的，由这个幼虫呢怎么样这个长大的，然后它怎么能够飞起来的，那么它会有这个一天一天一天的渐渐的变化，那这个也是无常相。但是佛法里面一些无常相跟这个一般意义的这个世间观察呢 又有点不同，不仅仅是以这个食物，更多的话是坐在那里止观修持，以内心的思维取所学的内容，所学的境界。所以可以从自身的生老病死，从这个世界的沉住坏空，从这个国土的若盛若衰，这个自平这个自平兴衰种种差别来做这个思维。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啊，他对这个所思的意不是能够很细而转的，所以称为初意言性。实际上很多时候，比如说人说了这个事情呢你做的不对，你有哪里哪里的错误，然后听了之后你心里面就这样想啊，我这个某个事情呢真的是做的有缺陷，做的不是好的。那么这个是内心思维里面的境界，思维表现在交流上就是语言，然后我们自己观察的时候就是思维的本身。那么这个对应的时候，我们习惯了就是各种各样的思维符号，语言符号跟自己的思维对应起来，所以这个层面属于是粗的意言性。那么如果经过一番的观察之后，有觉有观呢，那么就到细了啊。比如说我观察一个道理的时候，我先对这个现象观察一下，观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已经很清楚的很明了了，然后我再结合这个现象来观察自己要去向的这个道理，比如说不净观，比如说这个呼吸观，那么我由粗到细的时候，那么他就对这个呼吸对这个不净呢非常稳定而清楚的有了印象。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是寻求的推度的，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，他就是能够安住的，就跟我们对于生活当中的事情一样的，你在一个新的房子里面新的地方住，什么东西放在某个位置是不清楚的，你经常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了，一念想马上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位置，那这个是转细了的相。那么转了这个细的相之后，又进一步提升呢，这个呼吸啊，它一出一入，这是一个变化的状态，它有粗有细，这是一个变化的状态，它有色有华，这是一个变化的状态。那么就由这个呼吸的表象状态去向于就是往向于呼吸的细的状态了，它的这个呢相应的特征呢也在观察了，就是说它就是无常的，它就是变化的，不是可以停留的，没有停顿，自始至终呢由一个状态转向于另外一个状态。那就由呼吸相摄入到这个呼吸的无常相，由呼吸无常相的粗分了解到更细腻的无常的了解。那么这个就是有寻有思的时候，又有寻又有思，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转向于细。所以这个有求是第一种作意，就是有寻有思作意，有觉有观作意，此作意以意言相续观察诸法，就是心里面的相续观察，我们也可以以广一点的意，比如说观察自己的身体了，放大犹如虚空呢，然后呢出现光明呢，跟佛相应呢，然后这个呢又融入到这个这个内心当中，那这些都是一重一重的这个想法在心里面呢连续的起的作用。有观者为无觉有观作意，此作意虽离于觉，亦以意言 相续观察诸法，所以不同的一些经论的地方呢，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内容呢都有描述，但可能所选择的角度呢以及相应的表述呢是有一定不同的，这个会从多角度帮助我们对于这个佛法共同义、佛法基本义有一个增上的作用，有更大的帮助的作用。所以有的地方就是直接讲有形有事，无形为师，无形无师，这个是三类由粗到细的这个类发展，就是心理层面的发展。像《瑜伽师六论》里面呢，专门有三地，一地称为有形有实地，一地称为这个类无形有实地，一地称为呢无形无实地。那么相应的界限呢，这个有形有实地啊，初禅以下的范围都是有形有实地，这个初禅以上到二禅中间有一个禅定，那么称为中间禅，这个是无形为实地。到了二禅以上呢，这个相貌了不同了，那个是无形无实地。所以这里讲这个作意差别当中呢，第一层呢是依这个所依来讲，那么这个所依的不同，基础的差别就是根据这个有情心粗和细来分的。最粗的一重有形有实，再细一点的一重无形有实，那么再细的一重呢无形无实，这个是依心相貌差别来说。那么这个颂当中呢，有求亦有观，一味将指道呢，那是后面呢指和道是道的这个内容了。那么这里的话呢，是三重呢是从这个觉观的内容来讲。那么从这个地方的定义，就是给我们做了一个介说，就是界限。什么样的界限呢？这个无觉有观作意啊，它的界限就是说离于觉，亦以一言相续观察分观察诸法，就是对于这个诸法呢做观察，对于诸法做观察。所以这个寻思呢，它是对于相应道理相应内容做观察，不是一般意义的所谓的觉观。我们一般意义观察现象界的，观察不净相呢，观察白骨观呢，九显观，种种的这些观察都只是止修的方法，培养定心的基础，还不到这个寻思的阶段。寻思的阶段是对于诸法的差别相、诸法的真实相、诸法的种种内容这样来做观察的时候，那才是寻思。所以这个相应修观的时候啊，才有寻有思，无寻无思，无寻为思，这样的这个变化过程粗细的差别。所以讲到毗婆舍那观的时候，有的地方就讲呢能证思者，最极思者，周遍寻思，周遍思察，这个都是一味的，都是一致的，只是这个表述的这个语句啊不一样，有差别而已。那如果我们在别的地方相关的描述懂了的时候，那结合这里来看也是能够会通的，也会更加明了这个相关的意义，跟实际的禅观相应智慧观察的展开呢，是这个相辅而成的，就是有这些帮助的。你理解的越透彻，那么你在这个观修上呢越能够具备技巧，能够比较好的用心， 身体相对应的效果。你了解的越模糊呢，越不清楚含混呢，那你是否是做观察修，还是说你仅仅是一种基本的定心培养，这个界限你都不会那么熟悉，不会那么明确。那么这个相续观察诸法呢，在这个无觉有观当中呢，就是离于觉，就是他不用这个寻求，他已经比较熟练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只要相应的去向直接的照料，那就可以了，就是无寻为师了。一味者为无觉无观作意，此作意离一眼而相续观察诸法。无觉无观是什么样呢？无觉无观就是离了一眼性来相续观察诸法。这个相续观察诸法是以什么为一啊？是以慧为一，这个是相通的。就是不管是寻思的阶段还是无寻思的阶段，无寻有思的阶段，这个相通一共的地方呢，是有慧的检择性。慧的检择性是有的，这个是没有差别的。有的时候啊，只能相似的举一些经验来说这个事情。在讲到说这个修定的时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人的这个思维会更加敏锐，跟我们普通的层面呢是有点不一样。而我们同谈这情况下，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很好，他看问题的时候很透彻，思维很敏捷，所以他要发挥一个事情啊，表述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一下子一举而就。那么这个不熟练的人，不善巧的人，他就要想呢很久，做许多周全的准备，然后他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呢表述好，把这个事情呢解释出来，这个就是差别的地方。那么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作用一致的这个方向，就是要把这个所思的所观察的内容剖析出来，这个是一致性的。那么在这个寻思觉观以及这个相续观察的时候，它是不是有一言性还是没有一言性？有一言性的时候就一定是有寻有思的，无一言性的时候是无寻无思的。初禅天的时候啊，他离了怎么样呢？离了这个二个识，就是鼻识和舌识，但是他还有这个呢，眼识，有耳识，有身识，有三识。那么到了这个二禅天的时候呢，这三个识也离了，没有寻思了。这个寻思的一言性，它跟我们前五识有关系，有联系。就比如说我讲到这个花的时候，说到一棵树的时候，那么说这个树说这个花了，它跟感官性的这个认识采集外在事物有关系。那么采集了之后形成我的认识，把它结合在一起，那它一定要有推度寻求的力量，推度寻求的作用。那么当主比如说做梦的时候梦到哪里就想到哪里了，就是非常的不同，非常不可以比拟的事情呢，在这个镜像当中呢一样是可以想得起来的。但是你醒过来的时候再回忆了，你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呢？比如说这个龟毛兔脚，那在你醒来的时候，你有比对性的认识，就是从这个实际的事物情形上来讲呢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也不是存在的。 但是你在梦境当中呢，你不觉得它到底存不存在，反正就是这样跟着想了，也就等于是那个样子的，没有这个嘞落差在当中。所以寻思跟我们前五十采撷相关的事情有关系，那么自然在这个二禅的时候，他内心转系不落在这些这个外在沉浸的差别向上而转，而是直接依观察内容、观察道理细细而转。所以这个五十不用，五十不起。那又类比这个相应的经验呢，比如说一个人呢深深的思考，他在看书啊已经入神了，那旁边有人甚至于吵架骂架，吵过了骂过了结束了，他从这个沉思的状态出来了，然后有人呢就问他或者找他来理论，结果他毫无所知。那么这个就是内门卷，不依外卷。我们初分一言性的时候，它是依外门卷的，它接应于外门的，那就跟我们这个读书啊、看书啊的习惯也是一样的。有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看，才能够把这个意思了解到。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直接平面性的，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比对，就能够将所要看的内容摄入到这个心中，这就是差别的地方。所以在这个无觉无观作意的时候，一味的时候，那就是离一眼而相续观察诸法，就是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诸法之后，它与这个观察的内容直接对应起来，直接能够照料到，不需要那么的比对。所以这个在做观的时候，家心未成熟啊，要证入于这个圣意的时候，它是刹那间无间而转的，不是说经过这个反复思考、反复思考之后啊，它这个样子呢才成为思考。这个实际上还是粗分的思考，不是比较深细的思考。就跟一个人他有非常完足的经验的时候，请你做你请他给你做判断，他直接就告诉你应该是如何的，不需要第二种解释，不需要另外的辅助道理，不需要任何的，就直接就由经验呢阐述出来、引发出来。那这个就是相类近的情形。所以这里讲一味就是无觉无观，那么从道的差别上来说呢，有止道、有观道、有止观双运、双运道。止道者为什么托作意？此作意当缘诸法明，那么这个是止的特征。止修又称为无分别修，就是以所思所观察的内容呢为对象，将其心安住在上面，可以是世俗的，也可以是圣意的，可以是身为对象，也可以是心为对象。那么相应呢，某一个内容为对象，心里面呢不起臆想，不起妄念，离于上乱，纯一而住，专注其相，安住其中，那么这个是当缘诸法明。明就是我们建立种种的言说，比如说花，为什么叫花的明呢？就以这相类特征的事物为定性，定义它，起了这么个定义。那么看其他种种有这个相应属性的、相应特征的，我们都可以说是花。 它是有一个普遍性的，有一个特别性、特殊性的。那么在这一类当中是共通的，那么对比别的类来讲呢，它又是特殊的，所以这个也是相对的、相对的一个建立。那比如说花的名言，花的含义，那具体来讲呢，它离不开种种差别的花，桃花、桂花、梨花、荷花，种种的花都是花，它有一个共同符合的特征，那我们就命名为花。既不离开具体的种种花来说花，也不是具体的某种花就可以完全的概括了、定义了花。比如说荷花，荷花有荷花的特征，它不能概括这个类共同花的特征。那么这些都是种种名言性，以名言性为内容，名言性为一，不是做深入观察的。我就取这样相应的名言练习专注，这个属于指道。所以指道的修啊，是通常意义里面讲的最多的。一般讲禅修的时候，基本层意啊都是指修为主，这个是指道。它相应的特征呢，就是圆诸法明，也就是圆诸法现象。观道者为毗婆舍挪作意，此当圆诸法意。前面是圆诸法明，后面是圆诸法意，有明有意，如明取意，就是依这个明呢所权的意来做思维观照。比如说诸法空当中，这个空的道理，空的道理的话，有中观的说法，有唯识的说法。这个中观呢是无自性空，唯识是二取空，遍计所执性有，遍计所执虚妄。这个意它起如幻，有染意它，有净意它。圆成实离细论，真实，圣意所显。那么这个是圆成实性。遍计所起的种种我法，都是名言性的案例，都是细论性的。那么这些种种的论述、种种的观察呢，是名所权的义。是名所权的义。那么对于这个名所权的义，你得定解之后，依相应的内容来做观呢，只是安住在其上。这个安住这个种种细论都离呀，这个究竟呢真实，无有细论，以此为一。那么这个呢还是属于指道，属于这个无分别的安住这个空意相上面。所以从这个对象上的安住呢，没有见真实之前，它属于圆明的止修。圆意呢就是要相应的意，比如说无常是一个明，无常明呢它相应的意呢就是说这个呢有生灭有刹那变化，那就是无常。这个因缘生因缘灭，这无常的显现，无常的事实，那么就依这个来观察无常的理，照见无常的理，种种实则就是如明所解释的，如明所表达的意进行观察。所以毗婆舍挪是圆意，这个神摩托是圆明。所以这里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阐述了指道和观道的差别。那有的地方说指和道呢，指的话是安住修，观的话是这个思则修。那又有的地方呢说这个指呢是无分别修，这个观是有分别修。又有的地方说呢，这个观呢所缘的是有分别影像，指的话呢 这个所缘的是无分别影像，这个名为是名，意为是意，意就是意，名就是名，它不起思则，不加减则，那这个是止修无分别影像，所以这里啊统称呢为是名。那原意的话就是有分别修，这个所起的影像呢就是有这个分别的影像，那就是如言所说如言所示的种种意抉择观察，那这就是原意，这个就是二者差别。二句者为二相应作意，此作意一时原名意，就是这个呢双运道，止观双运，那就称为二句，就是句相应。这个作意它不仅仅是跟名相应，源于名，也跟意相应，源于意，就是这个作意啊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，它是能够一时间又圆明又圆意的，所以称为二相相应，称为二句相应，不只是圆一个。那么我们初修的时候啊，圆无常的时候，先圆到这个明，圆到这个明之后，再从无常的这个意啊做思的做观察呢，那就是圆到这个意了。那圆意的时候不圆于明，圆明的时候不圆于意，止观双运的时候圆明的时候就圆到意，圆意的时候就圆到明，就这样的。这个很浅显的相类的这个比方呢，就好像你对这个人不熟悉，人家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你就只知道他的名字，然后人家跟你补充介绍一下了，你又回忆起来他这个相应的特征，他的这个呢性格特点，相貌怎么样，那就是如名啊是意了，不然的话呢只要如名啊取名。那等你熟悉的时候，那么只要一提到名你就知道这个人，只要一见到这个人你就想到他的名，不会有这个嘞，少一分的现象，就能够二分同时具足，其名其人其人其名，这样的话呢等时的就是一时的同时的现起来，那么这个是二相应作意。拔尘者为起相作意，此作意若圆明心，此作意若圆明心尘，即能测起。就是这个起相作意了，它有拔尘的功德，所以就称为拔尘。那么这个属于是举修，举修就是让这个心呢提高，心力提高，当这个心力提高的时候，昏沉心就消失了，沉默心呢就消失了，所以他在这个圆明的时候，此作意若圆明心尘，即能测起，就是这样的作意在圆明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心尘相就能够消除，能够由尘的状态转入正确的状态，从尘当中策发起来，所以这个是起相作意。相应的这个经论当中啊所指示的所教授的，就是人有尘的时候有昏默的时候，那就修这个三宝的功德了，修修光明想呢，修虚空想呢，将这个光明现起来，将这个虚空现起来， 使自己的心力增上，那么尘的这个影响就消除了，不继续呢这个处于尘的状态，处于这个昏昧的状态，对于所缘的内容能够清楚，能够明了，这个是拔尘。意钓者，钓是钓举，意钓就是意字钓举，尘的话是太低了，太低了要拔高一点，钓的话呢是太过了，太高了，那要把它压低一点，压服一点，不然它过高。为色相作意，前面是起相，这里是色相，色相作意就是这个举相相应的指向修，就让它这个力量呢减弱。此作意若缘意心，善即能摄持，就是这个相应的作意啊，就好像这个缘意心一样的，这个心善呢，能够这个嘞摄持，就是他做相应的这个观察，让这个心啊不带外放，就思维无常想呢，思维实想呢，思维世间不可乐想呢，思维世间的这个生死过患虚幻想，那么种种这些思维观察，使令自己对于外境的追求、外境的贪爱能够消除，能够减弱，那么这个就可以使心内收，不流放于外，让这个散乱外调的心呢收回来，就是这个作业有相应的作用，有相应的作用，那么还有就是跟这个止观呢相对应的，通常来说了，这个止观的时候，你要是圆明无分别住修啊，容易走向昏沉。当你做观察做思则的时候，圆意的时候，容易走向钓举，这就是特征。所以在做止修的时候，更多的强调要防护于尘，在观修的时候更多的要强调防护于钓，那就有这个呢止修，那么修这个安住的时候呢，那要加上这个呢观修，加上这个举修，让心力增上，让心力增强，这个就是做调制的时候要有止修，要有举修，举修就是起相，止修就是色相，这个止呢跟一般意义的这个专注而修的止不一样，它是要止住那种掉散的状态，让这个状态呀不会继续狂奔浪跑，能够稳定下来，所以称为这个嘞止修，能够起到这个嘞抑制的作用。镇住者为舍相作意，此意若心平等，能住舍心，就是说呢，这个镇住呢是指舍相作意，这舍相作意就是这个作意啊，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？就是这个心平等的时候，心能够安住的时候，无尘无掉，于止于观都能正转，那么在这样的状态当中，它已经达到了，已经符合了，就不需要 加调制的方法，这不用调制就能够任运安住而转，那就住舍心，这个就是呢舍修。无见者为恒修作意，此作意能依正此作意能依正住修习无废。那么就是无见而修啊，就是保持练习能够有恒心，不断不断相续的这个练习，久而久之呢，这个止观的功德、禅定的功德才会成熟，才能够发展下来。那么这个作意呢，是依这个正住得到正真的安住的观察的方法之后，依其本位坚持修习，修习无废，不要反悔了，时而修一下，时而不修一下，这个就不容易有真正的效果，起到真正大的变化。尊重者为恭敬作意，能于习时尊重名义，这个就是最后一种作意，就是称为尊重作意。尊重作意就心里面呢，对于这个所闻所观察的意啊，能够起恭敬心。有恭敬心，在练习的时候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会能够转细转微，就会能够坚持不懈。这如果认识到所思意、所观察意它的殊胜，那比如说他修的是人无我观、声闻乘的观察方法，那他深深的思维呀，人流转于生死当中，有种种烦恼，那么经过人无我的观察方法，能够将三有根本、烦恼根本做对治，消除无明，有力量能够出离三界，是为这样种种的功德，不以此无法断烦恼，能够升起智慧，超越生死。所以他对这个相应的重要的意义了，他起了观察，起了这个觉知之后，就会心生恭敬。如果心生恭敬，那就是有珍惜想，具备善法欲，不会这个嘞，很简单的、很随性随意的就看过去了。就世间人对一些事情呢很重视的时候，他只要有这个可能性，他都会去做，都会去努力，只要有相应的机会，他决定都不会放过，因为他呢对这个相关的事情呢有一种喜好，有一种这个崇仰，所以他才去决定如此的。那么对于相应作意、止修、观修等等的功德、佛法的意义，能够如实了解，稳固信心，这样他一定会对于常修、对于止观呢，有精到的这个嘞体验，有这个嘞深刻的认识，才会如此。所以这个是十一种作意的这个嘞基本差别。从这个相关的内容来讲呢，先是依粗细相来说，然后依止观照来说，然后依这个所缘呢这个差别来说，就有止修、有举修、有舍修，有三种。那么从这个加行差别来讲呢，那就是经过恒常精进、无间而转，最后就能够成熟这样的功德，升起相应的功德。那么这个就是了 第二部分，作义的差别。那第三部分是助心之方便。助心之方便就是你这个助心的时候应该如何助，助了之后它又有变化，相应的怎么调整。那这样不断不断的这个休息安住，不断不断的这个调整，那么就渐渐的走上轨道，心里能够升起定，能够升起慧，有这样的力量，那么这些呢就是称为助心方便。方便就是方法的意思，善巧的意思，就好像这个河了很宽呢，这我游是游不过去怎么办，那我就赶快砍这个木头做个竹筏子，有这个竹筏或者造一个船那就更好，那就从这个地方呢过去了，这个就是一种的方法，这我力太小了，我找一些工具帮助我，我也还是能够将相关的东西呀、搬到这个别处，搬到一些地方，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力量。那么对于心的安住，住心方便，称为让心安住的方法。如何让心安住？那这里所讲的就是九住心，就是九种住心。九种住心一方面来说啊，它是这个嘞定心成熟的阶段，定心成熟的这个过程。那么它之所以会这样成熟，是不是它一坐下去就一下就成熟了？不是，这个当中有很多变化，那么对应来讲呢，要采取很多的方法，才可能从最初的阶段散乱性的阶段得到禅定的力量，证入禅定的这个基本，升起身心的喜悦，升起身心的这个嘞清丽性，才会有这个样子的作用。那么具体来讲，这九种助心是什么内容呢？复印修习九种助心，即曰：细缘将宿舍，内略及乐住，挑厌与希腊，或起灭影，自所作之心流，尔时得无作，菩萨复印习，如此九住心。那么这个九住心呢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安住、摄住、解住、卷住、扶住、息住、灭住、信住、这个持住，持住，这样的一个嘞九住心。在有的地方呢这个名义是不同的，这个安住呢有的地方称为内住，摄住有的地方称为这个等住，这个解住呢有的地方称为这个安住，卷住的话有的地方称为这个寂静住，这里扶住呢有的地方称为调伏住，息住呢称为寂静住，这个灭住称为极寂静住，信住那就称为卷住一去，那就是信住，那么最后一个呢这个持住，那就是等持心，那就是等持心。那么这个九住的主体主要的意思是相近的，但是在这里呢又从另外的差别进行描述。细缘将摄受，这个细缘的话就是粗住，这个将宿是这个是这个摄受呢，这个是等住，那么这个内列呢，这个内列呢就是属于是安住，乐住呢属于是静住，属于是静住，那么这个调厌呢是属于 调伏柱，西乱呢是属于寂静柱，起面呢是极寂静柱，所作心之流，是得无作呢，这个是不需要再做无作，无作无形的，那这个收益是第九柱等慈心，任运而住，这个是大概的意思。四曰九种住心：一安住心，二摄住心，三解住心，三解住心，四卷住心，五扶住心，六息住心，七灭住心，八信住心，九持住心，一共有这样的九种住心。那么先从基本的地方开始看，从这个最开始的安住心这个的相应的做介绍。九住教授方便因之系远者，因之系远者，为安住心，安心所缘，不令离者。那么这个九柱的教授方便，要知道这个系缘，因之系缘者，谁来系缘者呢？那当然是这个禅修实践的人，他才是系缘者，就是用心的时候啊，选以所缘的内容、所缘的对象，然后沿着所缘的对象，以此为依做观察，做专注的安住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活动，从这个活动而得，那就是有专注者，专注的练习者，那就称为呀，这个嘞，系缘者，称为系缘者。所以这个起安住心，你有了系缘之后，就有以这个范围，以这个为中心，时时刻刻不离，一切这个相应呢，都以这个为对象的，那么这个嘞是安住。宿舍的为摄住心，若觉心迷乱，宿舍持故。那么这个是第二心，摄住心。摄住心在这个有的地方呢称为等住，就是等类而聊的意思。前念是这个善，后念也是善，念念相应的善，那这个是等类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观察呢，比如说观察呼吸或者观察佛像，它这个续住啊，就是用心方便依这个不净为相来做观察，或者是依这个死相不净相来做观察。那么这个观察建立起来之后，最开始建立能够系缘，称为安住心。摄住的时候，他有了这个中心建立之后，这个修的过程当中不是马上就成熟了，有的人马上就改变了，没有那么快，有的人可能修还有很长的时间才会有一点经验，才会有点变化。那么这里基本的练习摄住心呢，就是很简要的，你的心乱了之后要赶快摄持，要赶快摄持，不能说自己啊这个相应的止修的时候没有效果，打了很多妄想，然后没有办法能够安住下去，这个是相应的一个理由。真正要解决不是找这些相关的理由，而是你能够回转到所选的内容上，决心照了，那么种种的心啊，种种的散乱呢，就能够消除，这个心就摄入到 安住相当中，他一定是这样的。我们心无二念的，你不可能一会想东同时也想着西，只可能是一会想着东一会想着西，那既不能同时想一个，那为了能够引导去向于禅定的成熟，所以第二柱色心内列，这个呢称为等柱，称为等柱，这个就是呢粗柱和这个等柱两柱心。